根据日经亚洲报道，中国正在系筹划在今年上半年成立一个专门机构，用于强化以及协调中国公司和外国领先的半导体企业之间的合作。报道说，这个计划命名是半导体跨境产业服务工作委员会的机构，将会由中国商务部以及是工业与信息化部是联合设置，有半导体技术研发的优势的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是牵头，通过在软件、材料以及制造设备方面建立研发中心的方式，推动中国和外国半导体产业的联合研发合作。该国机构还将会推动地方政府的参与，包括在研发中心方面提供资助，以及在中国企业收购海外半导体企业的时候提供资金支持。英特尔、美国超微半导体公司以及是包括全球最尖端的芯片设备制造商在内的荷兰商界团体都是潜在的合作目标。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科技与国家安全项目主任拉塞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此举显示中国高端芯片本土化的进展并不顺利。他说，他们仍然是非常之依赖外国技术以及外国知识。他是认为有关的媒体报道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是北京认识到他们还未有达到可以独立发展的地步，所以他们仍然是非常之渴望吸收外部的知识，以使到他们达到他们想要的水平。对外国高端芯片的严重依赖已经成为了制约中国走向科技强国的最大瓶颈，再加上美国对先进芯片的出口限制已经令到中国倍感压力。去年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营收下滑了 30%， 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脆弱面。去年5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科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以及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面发表讲话，要求在高端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上面全力攻坚。杨之前，习近平亦都多次咁表示，要喺关键领域系卡脖子嘅地方系下功夫。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表示，成立所谓嘅跨境半导体工作委员会嘅呢一个机构，亦都显示喺美中战略竞争加剧嘅背景之下，中国过去嘅一啲做法以及系手段已经唔奏效。中国曾经有一套打造芯片产业的战略，例如是通过对外投资以及是强制技术转让等等，但是都已经受阻，他说美国阻挠了中国过去的手段。中国企业曾经尝试通过对外收购这种短平快的方式实现产业升级，在这个以前一直是屡试不爽，但是现时这条道路也都变得是十分之艰难。去年年底，中国私募股权智路资本以1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南韩半导体厂商美格纳的计划，由于未能够获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批准而被迫终止。该个并购协议早在去年3月就已经达成，但是很快被美国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是叫停，最后是不得不告吹。现时中国政府显然是希望通过成立一个新的囊括海外顶尖的半导体厂商的专业组织来另辟蹊径，从而获得急需的关键技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刘易斯说，现时中国必须要竞争，因为不单止是美国在寻求补贴它芯片行业，欧盟、新加坡、南韩、日本也在寻求补贴，因此中国不得不以是一种他以前从未有过的方式进行竞争。他是认为这个就是这个委员会的目的，这个就是为西方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提出激励。但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拉塞尔认为，中国的这个的行动也都依然极有可能会受到美国重视以及反对。美国政府当然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非常之密切地关注此事。最近在华盛顿有很多关于对外投资审查的讨论，他是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对外投资审查是非常之好的想法。因为当然美国政府不希望中国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获得各种关键技术。亦都有分析指出， 美国对中国芯片产业的挤压，可能是反而会有助于中国科技公司将他们自身的商业利益和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是对齐，能够使到一批拥有海外教育背景以及技术培训的人才回到中国，助力中国芯片产业的发展。中国最近拍摄完成的一部40集电视连续剧《中横深海》，正正是讲述了一批海外留学人员受到中国发展芯片产业的政策的感召，回国投身中国芯片产业而热血奋斗，并且创建了通讯芯片中各标准制式的故事。不过现实是这个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刘奕斯说，中国可能还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够拥有完全自主的芯片产业。他亦都表示，半导体供应链是世界上最复杂以及是最分散的供应链，甚至包括美国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是做出芯片。他说，习近平的计划的问题在于他想要中国拥有一切，但是这个的产业不是这样运作的，这个只是因为这个行业的结构以及发展方式的原因而行不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